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有两处，在旧约的约伯记23章8到24章1节，第二处经文在24章的18节到25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的511页。约伯记23章8节，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见，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只是他心志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神使我丧胆，全能者使我惊惶。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全能者既定期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24章18节。这些恶人犹如浮萍，快快飘去，他们所得的份在世上被咒诅，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干旱炎热消磨血水，阴间也如此消磨犯罪之辈。怀他的母要忘记他，虫子要吃他，觉得甘甜，他不再被人纪念，不义的人必如数折断。他恶待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不善待寡妇。然而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神使他们安稳，他们就有所依靠。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他们降为卑，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又如骨灰被割。若不是这样，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将我的言语驳为虚空呢？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一起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在今天傍晚再次回到你面前，我们要聆听你的话。主啊，求你自己圣灵工作，开启我们的眼睛，更加开通我们的心窍。主啊，使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扎实，能够结果子。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再次的被你的话语所激励，所挑战，所警告，所引导，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完全全的活在你的心意里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约伯记的信息，21章那边约伯思想一个问题，如果恶人继续的兴盛，我们还可以继续的信靠神吗？当时我们说约伯从四个方面来思想这个问题。第一方面，他看见恶人凡事都顺利，可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培养一个良性的一个思想循环，才能够好像接着祷告，凭信心敬畏神，才能够好像那个以利沙的那个仆人呢，不再看见 周围的那些困难而已，而是看见属灵的一个事实。第二方面，约伯的那个思想当中，我们看到恶人拒绝认识神，这个是对他来说理所当然的。因为对恶人来说，他们说什么呢？我敬畏全能者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利益呢？当然他们顺利不觉得来寻求神有什么利益。不过约伯就说，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是神允许的，神允许他们离弃神，所以可以改变那个环境。第三方面，当恶人兴盛的时候，约伯看见恶人好像不遭遇恶报，那又怎么样呢？不遭遇恶报的时候，我们说的确我们不能够明白不了解，可是就算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内心的世界，我们渴望那个公平和公义的时候，这是一个提醒，神把他的公平和公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要我们来认识他，来信靠他。第四方面，约伯看见恶人一人都是死，可是这个看来是一样的结局，提醒我们的是，我们不要按照我们的那个逻辑思想来教训神，神应该怎么样的做他才算是公平和公义，而是按照圣经的启示来告诉我们，那边约伯看见什么呢？神审判那在高位的，那在高位的，那个有权柄的，还是普通一般的人，都是在神的眼里，在神的权柄底下，到时候神要审判他。因此信靠神的人，虽然看见恶人一人的结局似乎是一样，我们可以安稳在神面前，我们可以止住我们的口，不要埋怨。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公路上啊，会不会有时候看见一些好像名贵轿车啊，奔驰啊还是宝马啊，哇，他们因为是好车嘛，那个加速很快的齁，你们在车上可能走每小时五六十公里，然后他们按一下油门呢，哇，七八十九十这样过了，突然之间好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名贵的轿车。那有一次呢，我就很痛快，因为我呢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坐一个名牌的车，然后看到那些名贵轿全部落在我后面，非常非常的慢，我呢就是那个奔驰而过的那部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时候交通阻塞，我坐在名贵的车的巴士车上， Volvo 的那个瑞典那种大巴士，那巴士车道嘛，所以走很快，那些名贵轿车眼看在后面，全部堵在后面，很痛快，就这么一次而已。那不过约伯的朋友呢，就有点像堵车这样了，你知道吗？从开始到现在23章了，约伯的朋友啊，他们讲来讲去还是好像在原地踏步一样。因为当我们来到22章的时候，已经是第三轮的对话了。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第一轮的对话就是他第一个朋友讲，然后他回复，第二个朋友讲，他回复，第三个朋友讲，他回复，这是一轮。现在我们已经来到第三轮了，以利曼就是他的第一个朋友呢，再次的讲，还是讲回一样的话。这个约伯你应该是你要反省你自己，因为一个义人神会照顾他的，你要回到神面前，你要悔改。这个基本上跟他们开始讲的那个观念没有什么两样。可是约伯呢，约伯就好像那个不是巴士车了，他好像那个跑车这样，已经跑到无影无踪了。因为我们回顾整卷书，约伯在这个苦难当中啊，那苦难没有把他的信仰给搞垮了，相反的，约伯在这个苦难当中，当他在思想他的信仰的时候呢，他的信仰是每况愈上，他的信仰是一直往前冲的。从第八章那边开始，他思想他与神的关系，苦难迫使他来认真的看待他与神的关系。来到11章的时候，约伯已经在思想，那么我们在苦难当中怎么成长呢？然后来到15章，他甚至不只讲成长，他思想在苦难当中我们怎么成圣。来到18章的时候，他以一个培育一个属灵的眼光啊，我们说的信仰起飞了，他看见他的那个信心的道路，凭属灵的眼睛来看待他的苦难。 那么上一次来到二十章，不只是培育属灵的眼光，他还已经确定，就算是恶人兴盛，他还是可以继续的信靠神。那今天他继续的冲啊，今天他不只在想，确信了恶人兴盛，我还可以信靠神。今天他问下一步，那么神几时审判恶人呢？这个很合逻辑的一个想法。神几时审判恶人？今天约伯从四方面来思想这个问题。从四方面我们来看，神几时审判恶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儿女怎么去看待呢？第一方面，约伯承认神隐藏自己。神隐藏自己，从23章第8节那边，约伯带出这个观念。那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有些东西是所确定所相信的，我们相信神爱我们，我们相信神知道一切，我们相信神听祷告，对吗？你来教会信主不用一两年，这些东西你都听过了。的确这个很合乎耶稣的教导。记得耶稣有讲过这个不义的官的比喻吗？那他说什么？他说为了要教导门徒要不住的祷告，那他就说到有这个不义的官啊，那这个官自己说自己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人呢，是这么的一个坏人。那偏偏呢有一个寡妇，那这个寡妇有对头有一些冤屈，一直缠磨这个不义的官呢，要这个不义的官为他出头。啊，这个不义的官却又怎么样？他说哎呀没办法了，不然他一直缠磨我，就为他伸冤算了。那耶稣要带出什么呢？耶稣自己说了，那你看这个不义的官尚且为那个寡妇伸冤啊，他说何况神的百姓神的选民昼夜哀求，难道神不会快快的为他们伸冤吗？你看到那个对比，神当然会快快的为他们伸冤。你看，所以耶稣的教导也是这样。所以约伯的信仰呢跟我们的信仰一样的，他知道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在三节到七节我们刚才没有读，他就抓住这个应许，他就说我要来求告神，因为第六节说神必理会我，神一定会顾念我，神会听我的哀求的，甚至很像耶稣说神会快快的为他们伸冤。那这个是他的把握，这个是他的信仰。可是问题就来了，第八节开始他说他往各个方向去，他往前找往后找往左找往右找，怎么样呢？找不到神，找不到神。那这种感觉你有过吗？我以前在我们一家人刚刚到加州那个小镇上去的时候，要适应那个小镇上生活已经是不容易了。那么我开车了，往这个开车相当的压力的。为什么呢？第一，你要明白我们这边人本地人开车是跟美国是反方向了。然后第二，我刚拿临时驾照，是临时的，所以尽量不要搞一些犯法的事情，就是违章的事情。那第三，那我那个是新的环境啊，我不是很适应，而且呢这个那个小镇刚好就在沙漠旁边，那你让我们本地人没有去过沙漠了，所以看到那个沙漠就会怕了。那我那边的路是很直的，如果你开错一条路你就进到沙漠去了，所以是很害怕。有一天在镇上办事要开车回家，刚刚拿了车不久啊，转转转找不到家，我迷路了，在小镇上都会迷路。更糟的是转来转去找不到，结果呢好应该是这条走了，过了五分钟才发现惨了，就是这条进沙漠的路啊，没办法了，直路一条，只好做一件违章的事啊。既然回到新加坡我现在可以讲了，就是看到后面没车了就停在路上呢，就直接一个 U 转开回去，不然我就直接进沙漠去了。很害怕啊，那种害怕的感觉，找来找去，特别是你跟神的关系你找不到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有过这种感觉吗？弟兄姐妹，在你苦难当中找不到神啊。路易斯那位基督教思想家深入浅出的从很多方面来告诉我们怎么认识神，他自己有 有过找不到神的经验吗？就是在他的妻子死去的时候，当他的妻子死去的时候，他写一本书来回忆，来观察他自己的忧伤啊，很冷静的从旁观察自己的那个忧伤。他就说什么呢？其中一段话，当你很开心的时候，开心到你觉得不需要神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以感恩以颂赞回到神面前的话，你会发现，或者你会觉得神那个时候伸开双手来欢迎你。不过当你绝望迫切，当你四处求助无门的时候，你来到神面前，你发现什么？你发现这道门砰一声的关起来，而且还听到后面反锁的声音。后来呢？沉寂。你越等，这个沉寂就越显著。你不如离开算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在我们顺利亨通的时候，神好像一位司令一样站在我们面前，可是在我们患难的日子，他却好像隐藏起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可是事实上常常是这样，开心的时候我们是一起开心，伤心的时候我们是独自的伤心，甚至好像神也隐藏起来了。那这种痛苦相当难受，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神与我们同在啊，我们相信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神为我们伸冤。可是约伯告诉我们一个我相信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有过的一个经验，神有时隐藏他自己，特别是我们悲伤的时候，神隐藏他自己。那可是约伯的信仰卓越的地方在哪里呢？不是他跟我们一样有这种感觉他就卓越，不是，而是在于在这个时候，即使他觉得神隐藏自己的时候呢，他还是认定神没有远离他。因为第十节那边说什么呢？第十节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知道我所行的路。常常在有时候下午的时候来到教会啊，那么人不多，可能有几个很小的小朋友，那种一两岁的在父堂跑来跑去，甚至可能好像跑到这个停车的地方那边去的时候，通常我会做什么呢？我看到他们这样有点不安全，做一些不安全的举动的时候啊，那我就四处会找，我会找他们的父母亲啊，只要他们的父母亲在看着他呢，那我就不管了，我就可以继续做我的事。为什么呢？因为重点问题不是这个小朋友知不知道他的父母亲在哪里，对吗？问题也不是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做一些可能危险不安全的事，问题是重点是这个小朋友的父母亲有没有看着他，知道他在哪里，将要做什么事。如果当然父母亲没有呢，我就自己去跟他讲一声，把他拉过来还是怎么样。那这里神跟我们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神好像隐藏他自己的，可是神我们知道，当我们相信耶稣的那一刻，当我们认识他，他神通过他的爱子耶稣显明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以重价买赎了我们。从那一刻开始，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知道你罪得赦免，你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主的那一刻，我们有把握神一直的在我们身边看顾我们。无论我们觉不觉得神在我们身边，有没有隐藏他自己，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因此我们知道神有他的时间，即使他隐藏他自己，到了时候他会显明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知道我们孤单无助的时刻，神知道我们的道路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鼓励和安慰。看来隐藏，可是其实他早已看在眼里了。求神帮助我们 在患难当中，我们看到恶人心色，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面对挫折，神隐藏他自己，可是神知道我们的道路。第二方面，神隐藏自己，可是神也试念人心，试念人心。哎呀，我们常常说，哎呀，你要忍耐啊，在苦难当中你要等候啊，哎，我们这个基督徒常讲的话了，谈何容易啊？怎么忍耐？怎么等候啊？怎么看待这个苦难当中漫长的这个等候呢？怎么去看待它？约伯告诉我们，你要把这个漫长的等候看成是一种试炼。试炼，什么是试炼呢？当然约伯在用他们古代很熟悉的一个观念，就是他们念经或者念吟的时候，把这个经这个吟放在一个炉里面或者鼎里面，好像箴言所说的，鼎为念吟，炉为念经，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啊。啊，放在那个器皿里面，把那个渣子除掉，用高温把那个渣子除掉，然后流出来倒出来的就是纯金或者纯银了。哦，所以那个经文这里的意思也是这样的，他的在第十节，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啊，或者你可以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倒出来的时候呢，就好像金晶这样子，纯净的一个金子。这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啊，他们在招募新兵，我们知道海军陆战队是相当优越的一个兵种啊，他们在招募新兵的广告也相当有趣的，他们的广告是，疼痛是软弱离开你的身体，啊，疼痛是软弱离开你的身体，什么意思啊？他意思是明显的，啊，你加入我们会很辛苦的，会有疼痛的，可是这是一个过程呢，啊，这个过程是在帮助让你的软弱离开，让你变成刚强勇猛，就有点激将法的做法。我就看上网看一下他们的训练的那个情况啊，那个新兵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啊，那个教官跑到他耳朵旁边啊，你这个笨蛋白痴啊，这样一直骂一直咒骂侮辱他，他呢就是要继续在那边不动，来忍受这个教官的那个纪律和羞辱和辱骂，才能够熬练出一个出色的一个陆战队的队员。从曾经有一位经过这个训练的人呢，啊，海军陆战队的，他就回忆的时候就写下了，这个训练的过程呢是一个投降的过程，在每一时刻每一个小时，我都觉得有一个喜好必须放弃，有一个调整是必须做，每一时刻都是这样，甚至在吃饭的时候呢，我都发现原来最不重要的东西就是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就是熬炼了，每一时每一刻在那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必须一直的放弃你所喜欢的东西，你必须一直接受你不喜欢的一些事情。你问那个在家照顾孩子的妈妈你就知道了，每一天都在放弃，每一天都在放弃他所喜欢可以做的一些事情，跟朋友聊天啊，喝茶啊，出去逛逛啊，然后呢每一天都在做这一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那转过身又是一堆衣服要烫，转过身又是家务要做了，每一天都是这样，这个是一个破碎投降的一个过程，啊，这就是熬炼，啊，耶和华试炼人心，熬炼人放下自己的意志，才能够成为新约所说的基督的精兵啊，才能够成为一个更恩慈更良善的一个人，而常常能够安慰那个在家的那个姐妹是谁啊，是另外一个被破碎过的姐妹，对不对？然后常能够安慰那个在工作上面对苦难面对逼迫的那位弟兄或者姐妹的人，就是另外一个曾经也是被工作上被欺压过被压碎过的另外的一位弟兄， 就是这样。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等候当中，在困难当中，在我们人生低谷的时候，好像约伯这样看见，这是一个试炼，试炼使我们成为精进，成为更卓越，成为神更喜悦，成为一个更能够被神使用的一个人，自己的生命被塑造，渣滓被除去，生命更讨神的喜悦。这是第二方面，神不只隐藏自己，神也试炼人心。第三方面，神运行全能。约伯从十到十二节，二十三章十到十二节，看来好像蛮有信心的。哦，是啊，神熬炼我，神试炼我，我要谨守他的话，我看重他的话语。可是来到十三节的时候呢，约伯好像又有点开始恐慌了。怎么搞的呢？约伯为什么开始会好像有点惧怕呢？十三节那边他说什么？只是他心意，他的心智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所以接下来他说他很害怕，他很惊慌啊。那问题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很舒服看这个约伯记啊，我们又觉得很奇怪了，你这个约伯突然之间一下子很有信心，一下子很软弱。可是你要记得他是在怎么的一个状况当中，对不对？他是在被熬炼当中，他是看见自己的那个悲惨的一个情况。虽然他勉强他自己能够抓住一些他所相信的信仰，可是他想到自己的那个状况的时候，他就想，如果神的心意已定，那么他对我不是以一个慈爱的意念对我，那么怎么办呢？他不知道神到底是怎么的看待他，这个就是他的挣扎和问题。因为十三节要带出的是什么呢？他的心智已定啊。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说，他的心智是一个，或者他是独一的，就好像在这个生命记六章那边说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主，独一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这位独一的神呢，他的心意一立定的时候，他向人运行他的全能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因此约伯害怕。那我们常常看一些新闻呢，无论是最近的还是过去的，过去几年都一样。你看到一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那种争端呢，海上的那种争执啊，主权的问题呢，然后这些小国呢都希望这个美国啊来介入，是不是？每当美国介入的时候，哎呀，有人欢喜有人愁啦。不过基本上那些小国都喜欢美国来介入，大国也不是很喜欢，就当然不大喜欢这个国家来介入。我就想，这个奇怪啊，美国不是元气大伤了，对不对？那怎么可能还是这么的有影响力呢？他的军事，所以就想这个海军啊，美国那个海军的军力，就上网去看一下了。为什么这个美国的海军大家还是好像很怕他呢？我才发现，这个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呢，有19艘。那世界其他国家航空母舰的数目，就美国之外了，加起来你猜有多少艘？12艘。这美国自己就19艘了。而且上网，这个不是军事机密来的，你可以上网自己，每一艘美国航空母舰都比那12艘其他国家都还大。而且每一艘美国航空母舰都是核能发电的，换句话说，油用完了，它还可以跟你打仗，它不怕。而且每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不只核能发电，而且伴随着的是一支舰队，然后它不是自己，因为这个舰队，有巡洋舰、驱逐舰、核子潜水艇在下面，核子潜水艇跟着它。然后空防呢是最先进的这个爱吉斯的这个空防系统，每一艘航空母舰上有60多架战斗机，所以你苍蝇都飞不进去啊，基本上。 这个就是美国的那个军事的那个实力，大家都知道，对，识货的人啊，就是明白这个情况的人都知道，如果美国的海军介入，哎呀，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神的能力是可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位活神，他是烈火。那约伯就是了解，如果神向人发怒，如果神的心意已定，他的旨意是向人发怒的话，伸张他的全能，那个是很可怕的，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约伯了解，如果以前的情况可怜，他现在啊生疮啊躺在那里啊，这些人家轻看他，不过如果神的旨意向他是恶的，哇，他接下来的日子还要痛苦多一千倍啊！所以他惧怕。那亲爱的朋友们，神是可畏的，这是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这是约伯所看见的一个事实，盼望神不是在他的愤怒当中来对待我们，施展他的全能。因为神不只是一支庞大的一个舰队啊，他是创造宇宙的神。最近因为要预备那个乌兰福音事工嘛，下一次的聚会啊，这个是小小的广告了啊，你去参加，因为那个纪录片相当精彩，就看到不是上次的纪录片，下一次更精彩。上次的纪录片看到这个太阳，如果这些弟兄姐妹有去看的话，记得他说到那个太阳每一秒钟所散发的那个能源呢、啊，一秒啊，足够我们整个地球过去几千年的使用，几千年，太阳才一秒，而这个太阳呢，是整个银河系里面2000亿个太阳里面的其中一个而已，这就是神的那种能力和全能。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我们要趁现在，趁神展开双手欢迎我们到他面前的时候，回到神面前，好像保罗说的，现在是拯救的时候，现在是神悦纳的日子，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来，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那可是神的可畏也不只是像新朋友说的，也是像我们主内弟兄姐妹每一个人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要轻慢神，也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必须认真的看待。因为审判要先从神的家起手，审判要先从神的家起手，你能够站立得住吗？那你怎么知道呀？我们敬畏神，我们敬畏神，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敬畏神呢？你可以自己想一想，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怎么的一种态度，你听到的时候是怎么的一种态度，是随便走动，不专心，魂游向外，那个是敬畏神的一个表现吗？也许我们忘记了，也许我们忘记了神是可畏的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悔改。面对可畏的神有什么保障呢？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和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不认识神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就一个不同，我们虚心悔改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可以抓住一个应许，就是神和我们的关系。好像以赛亚在以赛亚书64章，当他想到百姓的那种罪，代表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是怎么呼求？他说，神啊，你仍然是我们的父，你仍然是我们的父，我们和他的关系，凡相信他的，就是接待他儿子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他的儿女，这是我们唯一的保障。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知道他乐意的接待我们，我们要诚心常常记得回到神面前的时候那种态度。如果我们自己知道心里面怀着一个不敬畏神轻慢神的心态，即使你是神的儿女，来到神面前向他认罪悔改，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轻看他。 因为神运行他的全能，神是可谓独一的神。神隐藏自己，神试炼人心，神运行全能，最后神突然审判。那我们来到24章第一节的时候，这个问题，约伯的问题，我想是我们大家神的儿女都有的一个问题。哎呀，如果神已经决定审判了，那么为什么不让认识他的人知道那个日子呢？哎呀，如果你看我们常问，哎呀，耶稣为什么不要让我们知道他几时再来呢？哎呀，我们大家就很安心了嘛，这样子。那约伯以前就问这个问题了，然后呢他转眼看二到十七节，我们跳过去了，刚才读经的时候二到十七节，他又看到继续恶人行恶，无辜的人继续被害，义人继续忍受苦难，在苦难当中恶人继续得逞。怎么看待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怎么样和约伯可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不会心理不平衡呢？这个心理不平衡当然是现代人的一个术语啦，不过诗篇其实有用同样的观念，它叫心怀不平，类似的一个观念。那约伯的答案是什么？在十八节他看见恶人好像浮萍快快的飘去，突然的消失。神二十三节，神好像使他们安稳，他们好像被高举，可是突然的被审判。那你看约伯面对的挣扎呢，刚才我们读起因经文，诗人在诗篇七十三篇也面对同样的一个挣扎，因为他们都看见同样的问题，恶人兴盛的时候。所以诗人在诗篇七十三篇他也说，看到这个问题，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呢、明白吗？他说很难的，我真的很难了解。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些神学问题不明白，所以不用担心。圣经的伟人大家都说我也不明白，彼得也说哎，保罗写的信我也不明白，所以你讲不懂是可以的、不过要学习。所以诗人看到恶人兴盛怎么样呢？哎呀，我不明白，不能够解释。不过诗人在那个诗篇十七节那边开始，他看见虽然我们活在邪恶笼罩的一个局面当中，可是他和约伯一样看见神让恶人亨通，却是预备他们受审判。神让他们亨通，其实却是预备他们受审判。诗人更加的具体，神是把他们安置在滑地上，使他们突然掉入那个沉沦当中。所以看来是顺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溜冰过溜冰那个跌倒是很快的，如果你突然间转个弯不小心整个人就滑在地上这个是滑地，突然之间就跌倒了，笼罩在看来是顺利突然跌倒。那这如果是本地人，大概我这个年龄的呢，就记得一个部长的名字叫郑章远，郑章远部长1979年在新加坡担任这个国家发展部长国家发展部这个就是相当怎么说呢，相当好的一份差事因为是管理建屋工程的这个部，管理建筑工程，然后现在没有什么屋子建了，不过以前70年代80年代哇，什么地方都在建屋子什么地方都有地来招标，明白吗？所以做那个国家发展部的部长，哇，那个利润很多了，如果你贪污的话。那他呢1979年做了国家发展部长，就是后来我们知道1981年和82年两次接受贿赂，新加坡也有接受贿赂，有还是部长呢，接受了两次的贿赂，1981跟82年，然后呢也没什么事情发生，直到1986年11月，我们的反贪污调查局就因为调查到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个把贿赂款给郑章远的那个人，调查到他了，然后他就抖出了郑章远 然后那个时候呢，十一月底，这个反贪污局的局长写信给当时的总理李光耀，跟他说可不可以开始展开调查啊？李总理那时候说可以。十一月底展开调查，十二月中两个星期决定正式提控郑章元部长。可是郑章元部长呢，在被提控上法庭的前夕就自杀了。自杀之前留下了一封信给总理，到现在据说还是在那个反贪污局那边展览了，可以去看。这封信里面说，过去两个星期，记得吗？我们说两个星期，过去两个星期我感到非常悲哀沮丧，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我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您忠实的郑章元。看来很稳妥，两个星期之内就从一个部长变成一个罪人了。不过话说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我们没有神赦免我们罪的确据，虽然我们没有贪污啦，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啊，可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写照。如果我们没有耶稣来承担饶恕我们的罪，这就是我们的结局。突然之间，在我们没有觉察到的时候，我们就落入那个沉沦当中了。可是为什么好像一直没有人愿意接受呢？其实耶稣已经解释了那个原因了。耶稣已经说了，在挪亚时代大家照常的吃喝嫁娶，然后呢洪水就来了。以后也是一样的，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人子再来的时候，我们也照样的吃喝嫁娶，一切都好像很顺利平安，然后呢突然之间人子就来了。我们就是这样常常无动于衷，因为认为这个事情不会发生，或者是以后才会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怎么样的靠着耶稣才能够逃避神将来的那个愤怒呢？怎么样的靠着耶稣逃避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当神来的时候，逃避那个审判的厄运。曾经有读到这个短的这个例证，有一群的，就是这个在美国早期了，那么他们开荒的那个时候，很多人，当然他们移民从欧洲到北美洲都是先到东岸那边去，然后从东岸呢就有很多的车队啊，有牛啊，有马啊，这些一群一群的人呢、就开始往西部开发，开到西部去，要找一个新的地方落脚开荒，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其中的一个这种车队呢，就也是牛啊，马啊，人啊，大人小孩子啊，全部的慢慢的往西部走了。往西部开的时候呢，就过了一条河了，没办法，有河也是要过、过了一条河继续往西部开了。突然间大家停下来了，看到远处从西部极远的地方有乌云密布，烟雾啊飘上，不是我们的这种烟霾啊，是一撮的烟雾慢慢的飘过来，然后慢慢的看见这个浓密的烟雾在就是视线的地方啊，好像一层这样子，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那原来丛林大火从那边已经开始烧过来了，那边的草啊木啊已经被烧了，慢慢的几个小时之后，这个火就来到他们面前了。那有人就想，逃回过去到河那边去可能吗？不能了，已经一天了，他们已经离开那个河一天了，怎么可能再跑回河那边去呢？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突然间那个领队就说了，来，我们现在做一件事，那你们大家一起快手快脚，把我们站在后面的这个草原的地方，一大块的地方，把它烧掉，烧掉全部东西。大家就听了，不要紧了，烧了烧了烧了很大片的一个空地，烧完了之后把火灭了，现在把我们大家所有人车马牛啊全部进去这个烧过了的地， 就在里面等。啊，这句我就听了，然后那个火已经快要到了，然后一个小女孩就问这个刚才这个给这个指示那个领队叔叔，很害怕，他看到那个火已经来了，叔叔，我们会不会被烧死？我们可不可能被那个火烧死呢？这个叔叔说不会的，小妹妹，因为这个地方已经被火烧过了，所以火烧不着我们，因为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已经被火烧过了。这个是一个很清楚很明显的画面，怎么靠着耶稣躲避将来的审判呢？除非我们站立在耶稣的位置上，他代替我们已经承担了那个罪的刑罚，他承担了罪的刑罚，使到我们能够躲避将来神的愤怒。这就是来相信耶稣的原因。在耶稣以外，在耶稣以外，你没有一个办法能够躲避将来的那个审判，而是在耶稣里面，我们靠着他，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那然而我们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呢？常常提醒我们呢，你看刚才诗人那边他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转机，本来说时系为难，不明白，不能够搞清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诗篇73篇那边说了，等我进入神的圣所，思想那些恶人的结局。那他的思维就清楚了，回到神的圣所，思想恶人的结局，他就能够很正确的按照神的启示来看待。换句话说，弟兄姐妹，那我们这些基本的道理，我想我们是懂的，信了耶稣几年，可是诗人告诉我们，我们要时常回到神的圣所，我们要时常让神的话来提醒，来指引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们常常会信心动摇，我们常常会被周围发生的事情来影响我们，我们需要好像诗人一样啊，回到神的面前来思想，来敬拜，才能够确定神在掌管。这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思想，特别在主日，我们要珍惜这个敬拜的这个机会，来敬拜他，来思想神的话，来让神的话来引导我们。神几时审判恶人呢？约伯告诉我们，第一方面，神隐藏自己，可是这是我们的感觉，神却没有远离我们，甚至神知道我们的道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看我们为宝贵的，我们要继续忍耐向他呼求。第二方面，神试炼人心，等候是漫长的，可是这就是一个熬炼的过程，破碎投降降服在神面前，我们被熬炼成为神可以喜悦的一个人，一个卓越的一个信仰，一定要经过熬炼，我们必须接受神的试炼。第三方面，神运行全能，这独一的真神是可畏的，我们不要开玩笑，我们不要轻慢他。唯一的保障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过去没有敬畏神，来到神面前求神查验我们的心，承认我们的罪恶，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再次接纳我们，因为神仍然是我们的父。最后，神突然审判，神突然审判这个世代，觉得自己是稳妥的，跟挪亚的世代是一模一样。可是如果我们认真的听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是暂时的，这是突然审判就会来到的。我们好像安置在滑地上，随时都会滑落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站在哪一个位置上。只有站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上，有把握他为你死，你才能够正确的生活。你有这个把握吗？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突然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这位神面前，知道他以笑脸来看我们，而不是在怒中落在一个愤怒的神的手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求你自己施恩帮助你的儿女。主啊，让约伯的话同样成为我们的鼓励。谢谢你主啊，你把约伯这样的一个人放在我们前头，他经过苦难的道路，他借着你圣灵的感动思想了身为神的儿女怎么看待苦难，怎么看待特别是恶人的遭遇，成为我们的提醒和鼓励。主啊，你就帮助你的儿女因此成为一个更有智慧的人，也帮助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肯定救恩不认识你的，主啊，借着约伯的话也得到警戒，使到我们有这位独一的神成为我们的父，向我们发慈悲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主啊，求你就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趁着神寻找我们的时候，可寻找的时候，我们就寻找他。奉耶稣的名求，阿们。